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，因为神先在大卫身上工作，然后从大卫才产生了所罗门，从所罗门才是我们的王国，明白吗？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讲到神的殿的建造，在旧约有一幅图画，就是在神的殿的圣殿的广场那里，你看见说，实在说来不只是一个建筑，严格说来，你看见皇宫是仅仅是接着圣殿的，不过呢是比圣殿要稍微低一点的。那么这一幅图画，如果大家读旧约的话，是非常非常清楚，因为就借着这幅图画，神要让世世代代的人知道一件事，虽然是所罗门建造了圣殿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先是所罗门和大卫让神在他们身上工作，那做到一个地步，现在从恩典里面产生一个结果，那个结果就叫神的殿得到建造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，因为背后所隐藏的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为什么讲这一段呢？现在我们可以翻开整本的以弗所书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如果从第一章开始的话，很明显从天上开始讲起，然后呢第二章讲到教会是新人，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说在基督里的旨意乃是教会，就好像第一章里面在神里面永远的旨意乃是基督，第三章呢是在神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旨意乃是教会，很清楚的。然后第二章呢讲的教会是新人，然后第四章呢讲的教会的合一，然后最后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增长的秘诀，很清楚，一共三章半，对不对？这三章半给你的感觉好像在天上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如果你从十七节开始读起然后呢你读的要爱惜光阴，然后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，如同顺服，然后等一等呢你再看见，很明显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，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，但是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单一许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。那如果你把以弗所书分成两半的话，很清楚，很稀奇的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。那么到底保罗也没有弄错啊，他怎么把这么属灵一本书讲到教会怎么得了建造，然后忽然一掉就掉了你们怎么做丈夫，你们怎么做妻子。所以非常清楚的，整本以弗所书的结构就好像摩利亚山的结构一样，在摩利亚山上不只有神的殿，在摩利亚山上也有所罗门的王。每次你看见神的殿，你就知道说这不是人做的，大卫办不到，连所罗门都办不到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神在大卫身上工作，结果就产生了所罗门。那现在呢你怎么知道神为大卫建立家室呢？你看看所罗门的王国。但你怎么知道是所罗门建造了神的殿？你看见在摩利亚山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一个建筑就是圣殿。所以如果在整个山头你看见这两个大的建筑物，那么整个以弗所书就像个很大的山头一样，明白吗？这一边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神的殿，那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十六节，但是从第四章十七节开始好像从天上掉到地上来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你如果在摩利亚山上你所看见一个是神的殿，当然跟所罗门王宫不能比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的，但是是讨神喜悦的，神要留下一个见证告诉全世界人说，神告诉大卫说你不是那个人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不是那个人，你愿意不愿意让神来建造你的家室。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每一个家庭和教会发生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今天主能得着许多健全的家庭，主就能得着健全的教会。今天教会所以失败，所以软弱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家庭是破碎的。明白？我们可以跟随主，我们可以属灵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带我们儿女属灵。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就是说今天不止大卫蒙恩，而且下一代也蒙恩，而下一代里面有一个完全代表恩典的是所罗门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是所罗门建造了神的殿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不是说大卫一点的贡献都没有。你可以看得见，虽然大卫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他没有退后，他没有软弱，他反而是非常积极的，他目标已经看准了，只要神的同在，只要神的殿被建造，谁都可以。明白吗？最后那个殿叫所罗门殿，所有的荣耀都归给大卫，都归给所罗门，他心里愿意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所以当你读到整个教会增长的秘诀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因为讲到建造，讲到增长，当然讲到建造。那讲到建造的时候，不是你的工作，那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家庭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每一个家庭要让主来建立我们。那么如果主真的建立我们的家庭，这个教会就有盼望了。明白吗？换一句话说，最后呢，你看见神就能借着我们所蒙的恩典，然后呢，从其中有一个人代表的是什么？是所罗门。结果是所罗门呢，就建造了神的殿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的话，我想是非常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个图画，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那么讲到旧约是讲到建造神的殿，新约当然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在大卫的身上有许多点是值得我们学习，有很多功课让我们能够一同蒙恩典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大卫另外一段故事，那这段故事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好不好看历代之上21章。那这里呢又是一段大卫失败的故事。那大卫呢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，然后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大卫他看见了这个，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大卫失败，但是好像跌倒了，但是每一次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你看他都往前进，都往前前进了好多步。所以从大卫的身上你看见他不是完全，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他回头的话，你看见说他的蒙的恩典是很大的。那么讲到这个历代志上21章，那这里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大卫呢就想数点百姓，他知道说到底他蒙了多少神的恩典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连军长约雅都拦阻他，告诉他说你不要做这个事。可是最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王的命令呢就胜过了约雅，所以最后呢还是数点了百姓。但是最后呢大卫后悔了，所以21章第8节，大卫祷告神说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，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为我所行的甚是不美。那当然这一次的他的失败又给圣灵一个另外一个机会，能够让大卫那个掺杂能够飞出去。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就问他，有三样东西让你来选择，你现在要怎么选择？最后呢他选择说，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，所以让国中的有耶和华的刀，就是3天的瘟疫 那么这是神要做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果然没有错，神就照着他所祈求的落在神的手里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十五节，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，刚要灭的时候，耶和华看见后悔，就不降灾了，吩咐灭城的十天使说，够了，住手吧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那里。那么我们记得啊，我们不是讲到摩利亚山最北的是哥哥他山，最南的是锡安山，然后中间那块就是圣殿山。那么现在呢，很明显的天使呢就好像就站在摩利亚的山顶上，那么几乎呢要毁灭整个的城。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当然就为所有的人祷告，他说，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？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什么呢？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不要攻击人的民，将瘟疫于他们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产业军的灵。所以大卫的灵啊是没有话说的，大卫不是没有失败，很明显的这一次大卫数点百姓证明他心中的骄傲，证明说他不知不觉他就推销他自己。所以他就像什么？他就像麦粒，麦粒应该是指基督给人供应。现在神在大卫身上有许多的工作，那么现在大卫开始慢慢可以给别人供应，但是如果大卫不小心的话，在他给别人麦粒之前，很可能顺便就把麦粒给别人。我们要知道大卫永远是麦克，大卫不是麦粒，只有基督才是麦粒，真正的粮食乃是基督是粮食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见吗？大卫他慢慢慢慢的，他心中很明显的有一些的骄傲，所以他要数数看到底他有多少的实力。所以证明说他里面很强大，证明说呢，大卫在这个时候需要圣十字架更深的工作。所以最后呢，神就告诉先知说，那么让他到哪里去？让大卫呢到阿尔的河场去。那原来就在圣殿山呢，因为圣殿山是高起来一块嘛。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，你看圣殿山的的确是高起来的一块山头。那么这个山头呢有一个好处，到了黄昏的时候呢，那么很明显的你看在高的地方就可以做大麦场了，因为这个西风一吹呀，然后汤呢就吹走了，那么剩下的自然就留下来。所以打麦的话呢，的的确确是很合理很适合的地方。所以那个河场呢，在还没有盖圣殿以前叫阿尔南河场或者是亚劳南河场都可以。那么不管怎么样它是河场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如果大卫要学功课的话，他第一个功课要学的，他一定要经过打麦场那个河场。那打麦场做什么？打麦场就是用打粮的器具，然后把麦粒跟麦壳是完全分开的，所以它所代表的是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分别的工作。等到我们真的到了晚年，真的有一点的成就的时候，那慢慢的我们就喜欢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。所以呢，一个骄傲的缘故，他就要知道说到底有多少，到底他底下能打仗的人有多少。那没有想到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得罪主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现在在大卫身上，虽然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，到底呢他能够欣赏神在他身上的工作。所以不知不觉的在他身上是有骄傲，他一面是现在可以把粮食分给别人，但是不知不觉的他也把麦克给了别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没有放松大卫，在他晚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十字架在很晚很晚的工作就把他带到大麦场去。所以从象征的意义来讲，这个大卫到阿尔南合场或者亚劳南合场当然有他的很重要的属灵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因为在这件事的背后，神有一个积极的目的。那个积极的目的是因着这一次大卫的失败，他的眼睛要开启，他要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，他要发现从前所没有发现。 因为这个发现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神心中永远的旨意。那不要忘记，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个人看见这个，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，但是要看。